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，守夜者二，黑暗潜能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九集。林默无奈地后退了一步，肖朗先帮助唐当当穿好装备，戴好眼镜，然后自己麻利地把装备装好，带着唐当当来到了沙盘的入口。肖朗朗声说道，
准备好了老爷，啊不，组长。
沙盘入口的大门依旧紧闭着，肖朗看了一眼唐当当，此时的 VR 眼镜还没有启动，正常的透视情况之下，肖朗看到唐当当紧张到身体都有点僵硬了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
大小姐，有我在旁边啊，别怕，这都是游戏。
唐当当轻轻地咳了一声，
谁说害怕了，你才害怕呢。
随即唐当当也清了清嗓子，朗声说道，
准备好了组长。
哗啦一声闷响，沙盘入口处的大门打开了，两人的 VR 眼镜两旁突然亮起了两束强光，把入口通道照得雪亮。与此同时， VR 眼镜的镜片也开始映射出了影像，肖朗和唐当当知道测试开始了。只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 VR 眼镜映射出来的影像居然这么逼真，让他们瞬间感到了身临其境了。现场是一条高速公路，公路两旁是并不高的山坡，显然这是一座开山修砌的高速公路，其位置恰恰正是小山的咽喉处。现场正下着倾盆大雨，从道路两侧的小树摇摆情况来看，可以看出风力也不小。不过肖朗和唐当当此时正处在一个上帝视角，并没有直接感受到雨滴和大风。他们面前的高速公路的影像非常的昏暗，显然这是在晚间拍摄的，除了路上白色的隔离线还能清除以外，道路两旁的隔离桩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。路上没有车辆行驶，能听到呜呜的声音，像是恶鬼在哭泣。路侧的小树不停地摇晃，像是群魔正在乱舞。就这样过了十几秒钟，现场呜呜的声音更加清晰了，吓得唐当当不自觉地靠近了肖朗。一头雾水的肖朗正在观察着前边的情况，感觉唐当当靠近，于是他一只手揽住了对方的肩膀，轻轻地拍了拍。又过了十几秒钟，路面突然开始亮了起来，道路两侧的隔离桩上的反射灯也开始发出了淡淡的橘色，隔离白线也更加的清晰了。
有车来了，
肖朗全身肌肉紧绷了起来。
哎，不过我们的视角是在天上，是不是不需要躲避啊？
话音刚落，一辆黄色的斯柯达面包车就出现在了视野里，向前开去，夹杂着胎噪的声音和溅起的水花。车子经过的时候，路旁的影像被暂时照亮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肖朗扶了扶眼镜，一脸疑惑的表情。车辆行驶到视野上端边缘的时候，突然打了一个方向，因为重心较高，车辆向右侧猛偏移，并且在偏移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侧翻。车侧着地之后，和地面摩擦形成了火星四溅。因为惯性的作用，车辆着地的一侧滑行，向右侧的隔离桩冲去。很快，车头撞击了隔离桩，把隔离桩硬生生地给撞断了。车辆猛地冲出了隔离桩，然后从视野中消失了。肖朗指了指眼前，跳着脚，
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车窗亮了一下？
没有啊，什么亮了一下呀？
唐当当见肖朗总是关注一些并不重要的东西，有一些无奈。
哦，好吧，算了吧，没什么意义。
肖朗憨笑着摸了摸后脑勺，
哎，这就完了？考验我们什么呀？处理交通事故啊？
要是让我去当交警，那我就退学，我要回去学考古。
突然，两人眼镜前一亮，出现了一排小字，即将进入下一场景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唐当当又下意识地抓紧了肖朗的胳膊。眼镜重新亮起来的时候，肖朗和唐当当才知道，对于刚才的场景，这才是真正的身临其境。几乎是眼镜亮起的同时，倾盆大雨自上而下，把两个人瞬间浇透了。
哎呦我去，还是五弟的，早说穿雨衣了。
肖朗抹了一把下巴上正在往下滴落的水珠，又挪了挪身上全是电线的马甲，问道：
哎，这玩意儿防不防水啊？不会漏电吧？我可不想还没战死沙场就被这破玩意儿给电死了。
大雨是伴着狂风一起来的，吹得唐当当摇摇欲坠，肖朗赶紧伸手扶住了他。两个人现在所处的场景是一处山坳里，肖朗挺直了身板向四周看了看，他们呢正站在被撞断的隔离桩旁边，应该是到了车祸的现场了，只是前边是黑乎乎的，看不清状况。此时耳后的呜呜的声音更加明显了，就像是背后站着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一样。
有灯吗？
唐当当发抖的声音在大风天的遮蔽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了，他颤抖着去碰触 VR 眼镜的镜腿部分，这一碰果然出现了两束强光射到了前面。肖朗一见也觉得新奇，也打开了眼镜灯。灯前的地面上侧卧着一辆斯柯达，车子的周围都是低矮的灌木丛。
我靠，真是让我们处置交通事故啊，守夜者组织骗人的吗？
肖朗心怀不忿，跳下路肩，又转回身去，张开双臂示意唐当当也跳下来。
要下去吗？
唐当当不知道是因为浑身淋透而发冷，还是因为周围黑乎乎的环境而害怕，他的声音愈发的颤抖了。
哎，不下来怎么考试啊？虽然我也没明白为什么要用一起交通事故来考我们。
唐当当先是坐上了路肩，然后他鼓起勇气闭目一跳，跳进了肖朗的怀抱。两人踏着灌木丛向斯柯达靠近，肖朗不断地动着自己的耳朵想探听车内的声响，可是啊，在狂风暴雨当中似乎一点异样的动作都没有。
哎，你说车里会不会死人呢？
没死人叫我们来干嘛呀？
那你先进去看看。
唐当当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立刻改变了主意。
不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能不能进去还不一定呢。
肖朗走到了侧翻着的斯柯达的旁边，左看看右看看。这辆斯柯达是两门车，出入口只有左侧的司机门和右侧的乘客门，副驾驶的车窗和乘客门因为车辆右侧翻滚而被压在车下，又因为光线和灌木的遮挡看不清那面的情况。前风挡玻璃上有喷溅状的血迹，但是也因为是光线的问题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。
有血。
肖朗从外边指着风挡玻璃。
哎，我说吧，要没死人我们来干嘛呀？这句台词是聂哥的。
唐当当整理了一下被淋湿的头发。前后窗的玻璃都是完好的，车顶也没有受损。看来呀，要想进到车内就只有上到车辆的左侧面去了，从驾驶门进入。当然前提是如果驾驶门还是好的。斯柯达的车宽大概2米，侧翻后想上到车的左面去就要攀登2米的高度。不过这个高度对于肖朗来说实在是简单，他双手搭住车的上沿，轻轻的一个燕子翻身就上了车的左侧，然后伸手去拉唐当当。唐当当体格小，被肖朗这么轻轻一拉，双脚就腾空上来了。肖朗拍了拍巴掌：
你啊得多吃点，越来越瘦。
长那么多肉干嘛呀？唐当当蹲在斯柯达左侧车厢的铁皮上说道，一来呢，这个高度有点高，车子又在摇摇晃晃，让唐当当不敢轻易站立，二来黑洞洞的车窗里边不知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呢。肖朗走到车窗面前，用指关节敲了敲车窗，发出了砰砰砰的声音。他说道，看来车窗是完好无损的。我就说这不可能嘛，弄了半天，这车窗是经过钢化处理的，有钱人的专用座驾吧。那我们还进去吗？
进啊，不进怎么了解案情啊？
肖朗像是拉开窨井盖一样拉开驾驶室的座门，探头进去看了看，说道，
什么也看不见，驾驶座没人，后面好像也没人，要不你先进。
唐当当缩在一旁摇了摇头，那我下去了。肖朗指了指车里，唐当当又摇了摇头，
你下去门就自动关上了。
那你撑着门啊，我先下你接着下。
肖朗一让开，唐当当的双手试了试，门很重，所以向下关闭的力量很大，他显然是撑不住。肖朗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
来抱住我的脖子。
两个人就像是老猴子带着小猴子一样进入到了车里， VR 眼镜的光束瞬间把车内照亮。在眼镜的后面，唐当当偷偷眯着眼睛，生怕自己看到可怕的事物，可是车内却空无一人。
哎呦我去，老爷真不按常理出牌啊。
肖朗踩着座椅靠背，弓着腰在车里边走了一圈，
还真是没有死人，可是车子怎么会无人驾驶呢？
是啊，奇怪啊。
肖朗依旧是走来走去，斯柯达被压在下方的右侧面上散落着一些杂物，比如散落的工具箱、纸巾、茶杯、皮包和眼镜什么的。肖朗伸手去拿，没想到啊，还真的是拿起个物件。肖朗低头一看，拿在手里边的是一个皮包，皮包里边的证件、钞票一应俱全，什么都不缺。除了风挡玻璃上少量的喷溅状的血迹之外，其他的部位再没有看见血迹了。一个没有伤者和尸体的车祸现场，导师们究竟要考我们什么呢？肖朗想着。唐当当见车内并没有什么恐怖的事物，也平静了下来。他站在副驾驶靠背的侧面，探头看悬挂在车顶的一个黑色的匣子。
黑匣子？
肖朗被唐当当的目光吸引了过来，
这车上还有黑匣子呀？
什么黑匣子呀？飞机的黑匣子才不是黑色的呢，是橙红色的。
唐当当抿着嘴说道，
这呀，应该是这车的行车记录仪。
记录仪有什么用啊？刚才我们看了路面监控，这车本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侧翻的，并且前边没有什么遮挡物或者障碍物，也没有路障。
哦，不过啊，如果这个记录仪是照向车里的，说不准有线索。
不，镜头就是朝外边的。不过呀，我爸说了，现场勘查就是要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，任何线索都不能轻易放手，才能组建出比较清晰的证据链和线索。
好啊，啊，你爸给你开小灶，
说不定有录音什么的呢。
唐当当说完就想去拆下行车记录仪。
哎，我来帮你。
肖朗正准备伸手过去摘记录仪，但是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
摘呀！
唐当当盯着记录仪，对它的安装方式百思不得其解。
嘘！
但是肖朗却神神叨叨地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
你别吓唬我啊！
唐当当不屑一顾地说道。肖朗站在原地入定了几秒，然后猛地趴在斯柯达左侧的窗户向上方看去，两束白光透过车玻璃照向山的一侧，影影绰绰，看不清什么。
不好，山体滑坡，快跑！
这个还没拿下来呢。
唐当当并未发现异常，依旧在想办法拆车里边的记录仪。
来不及了！
肖朗无奈地冲到他的身边，用手中的扳手一把敲碎了行车记录仪的外壳，伸手把盒子里边的电子组件一把扯出来。
哎，你这样我还得花费功夫恢复。
唐当当夺过肖朗手里边的电子组件，端详着，再不跑别人就得花功夫参加我们的追悼会了。肖朗一边急切地喊叫着，一边去拉驾驶座的门把手，可是无论怎么拉扯，驾驶座的大门就是没能被开启。不好，儿童锁在翻车过程中被锁住了。肖朗几步合成一步跨到车厢中部的钢化玻璃窗处，想一把拉开窗户，可是窗户也没有被拉开。已经急得满脸通红的肖朗一拳打在了窗户锁的位置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窗户锁炸裂了，碎屑擦着唐当当的头发飞了出去。肖朗见窗锁已经毁掉了，一把拉开了窗户。整个过程唐当当一直蒙在那里。走了，肖朗一把拽过唐当当，连抱带拖地把他塞出了窗外，然后自己双手一撑也跳出了车外。大雨又重新地落到了他们俩的头上。
是不是要保护证据？
唐当当问道。先保护小命。肖朗把唐当当抱起来扛在了肩膀上。此时地面已经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，车旁的山坡上正在滑落着大小不一的石块和泥土。仅仅三秒钟的时间，更巨大块的石块开始从山坡顶部往下滑落，带动着周围的泥土不断地飞溅起来。
哦，这就是山体滑坡啊，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。
唐当当趴在肖朗的肩头淡定地说道，而肖朗则是踏下车窗，跳下车体，踩着低矮的灌木一路狂奔，转眼就来到了高速公路旁边的路肩之下。而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，滚落而下的泥土和大石在肖朗背后疯狂地砸击着侧卧着斯柯达，玻璃的破碎声，钢块变形的声音不绝于耳。肖朗和唐当当翻上隔离装，再回头探望的时候，早已看不见斯柯达汽车的影子了。
哎，太可怕了。
肖朗放下了唐当当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手腕碰到了 VR 眼镜，这才想起来，不过呀，是一场测试，所有的声光动效果其实都是电脑模拟出来的。想到这儿，发现唐当当正含着笑意地看着他，肖朗尴尬地笑了笑。
我知道是假的，不过呢，我就是认真想参与考试，就这态度。
这个时候，两人的耳机里突然出现了傅元曼的声音。
行车记录仪电子元件已经毁坏，是否存在修复的可能性？
嗯，哪儿啊？不是在当当手上吗？
肖朗的眼镜里并没有出现影像，所以他盯着唐当当手里边的电子元件。而唐当当 VR 眼镜里呈现出了一堆碎片。他快速地转动着眼球，良久，他说道，
可以通过芯片焊接来实现数据重组，不过要想完全恢复里边的数据，我想我应该只有六成的把握。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二》，黑暗潜能，由磨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